Hello， 我是 Chase。之前那个开头好像有点旧，所以来录一个新的。假如你是用各大平台收听的话，给我们五颗星、按赞、留言、分享起来，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假如你是想用看的话，影片在 YouTube 也会上传，搜寻 NY Zebra 纽约没有斑马。假如你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想要跟我们合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是 NY Zebra。除此之外，所有的活动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
耶！
三二一，纽约没有办法第72集。
耶、yeah, ！看我72变，你是不是？哎、欸，你该不会也想要唱吧？
新鲜，对。
我开录前就想好了。
啊，好塞哦！耶、yeah! ！
欢迎来到第72集，我是 Iris，
我是 Tra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讲、這個、
反了吧？还是没有？
没有啊？
哦，没有 ，Sorry。
你是怎样？太久没录了，
错乱了、
哦。你今天很想睡，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 Trace 精神不济。
录、欸、到哪？结束了。哎，
刚一度要下去买 Red Bull 来喝。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我还没讲完。一加一等于多少？
是啊。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Hey， 开始之前、欸、我们今天很多东西要讲，刚前面我们还没开录之前有点聊太久了，
对啊，
导致现在10:50，
我们约8:30耶，已经过2个半小时
了。 Well、欸、要不要以后开放那种就是把前面的话也录起来，然后假如 说不管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听我们前面不知道在干嘛聊什么。
你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时候
就真实聊天状况
哦，
原味聊天，
原味演员在这里，演员在这里，
原味
演员，
原味是这个意思哦。
对，演员的味道就是原味。
他一定很尴尬，莫名就被搬进来
Q 上来。哎、yeah. 欸，没有啊，
哎、欸，他不会叫。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跑去 YouTube 看演员欸，然后都有留言说演员很可爱。
哇、wow、
哦，我觉得我们听众真的也很可爱。
欸，他现在发呆欸，
很可爱吧。
好， anyway， 开头之前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个故事小插曲
来哦。
这其实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不需要。
但我在反正我前几天在春水堂之后直接阳线。
欸，大家不知道阳线吧？
台中人应该才知道阳线。
我台中人，我不知道阳线啊。
你不是台中人。
真的吗？
好啦，不管，反正我在那个厕所的时候，
等一下你不解释阳线是什么吗？
哦，阳线就是春水堂最早以前叫阳线啊。
Yes，
对。然后总之，他们我在厕所的时候，
嗯，
洗完手出来有两个洗手台，然后我在用右边的洗手台洗手，然后这时候左边呢有个弟弟就过来，他也洗手，他刚尿完尿，然后他就突然一开水，然后可能左边那个水龙头有点失控。他一看到这个唰大喷水，然后就喷到在右边的我，因为我已经那时候在擦手了。然后
是有多喷？
就大喷啊，这大喷水。然后那个弟弟就突然说：“哦，这水好大。”他就一个很尴尬的，这水好大，他就被吓到了。
嗯，
他就说：“这水好大。”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没关系。”他也不再跟我讲话。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他就自己，
人家根本没有跟你道歉的意思，
但他吓到了。谁会突然把这水好大讲出来？他吓到，他说：“这水好大。”他大概一个小学二年级吧。然后结果，我就在旁边有点在窃笑。这时候他还在，你知道，惊魂未定。结果洗完手之后，他爸也出来。然后他爸也一个一开水，然后唰，又再喷一次。
该不会他爸也说
没有？他那个弟弟原本要去制止他爸，他说：“欸，那个水龙。”但是他根本来不及讲，他爸就已经唰了。然后弟弟就说。那个水很大，然后他就再次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弟弟感觉就因为这个水龙头的事情被吓到，
嗯，
然后他们两个，他爸完全没有在理他，他爸在滑手机，然后滑一滑之后，弟弟离开之前，他看了我一眼，他说：“好可怕。”一个水龙头把一个弟弟吓成这样，反正这就是对刚刚不是刚刚啦，前几天在厕所的遇到的事情。
因为 Chase， 我今天打开
有人在乎这件事吗？
我先打开我们的 Google Doc， 然后我想说，哦，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排程。结果第一个大点写这水好大，我想说什么？
什么意思？
说这水好大？
奇异点？对啊，这水好大。然后只是想聊一下开头嘛，
这是这一集的标题。
没有没有，不用。
72集，这水好大。
哎、欸，我们上一集不是有预告梅艳芳吗？
哦，对啊，我们两个有去看电影了。
我们最后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聊一下。
好，
对啊。但是跟我们一起去看的还有那个阿妮塔，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阿妮塔，跟梅艳芳同名，
没错。然后还有推荐戴安娜的电影，好像已经下档了。
哎、欸，已经下了、哦，怎么那么快啊？
对啊，史宾塞嘛 ，Spencer。
但他不是说蛮好看的吗？
嗯哼。但我想要，我只想，我们没有要聊电影，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知道，你对英国皇室的故事还算熟吗？还是还好？
还有戴安娜的话，我略懂。
戴安娜就你大概知道她的身份嘛？
我知道。
哎呀，就是哈利跟那个威廉
的
妈
妈嘛。
对对对对。
哎，她那个老公是
查尔斯，对对，查尔斯。然后查尔斯后来
外遇。
哎，怎么讲嘞？反正他们那时候对啦，就他以前的情人就是卡蜜拉，
嗯哼，
不是最近那个卡蜜拉，反正卡蜜拉到现在都还跟查尔斯在一起。
嗯，
啊，那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老公结婚后，这不是查尔斯的故事啦，
嗯，
但是二选一，你觉得老公结婚2年之后外遇，跟结婚10年之后外遇，哪个比较不能接受？
2年跟10年哦，
因为我会提到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听到另外一个朋友讲他的朋友的故事，就他们结婚2年，他老公没有外遇了。
嗯，
这个朋友是女生嘛，她就觉得跟老公的感情好像结婚2年之后就有点不太好。
嗯，
对，但是是没有来由的。回到问题，比较无法接受哪一个？2年后外遇还是10年后外遇？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啦、
啊。欸，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打击、欸。
讲讲看啊。
我觉得两个都各有他的好跟有他的坏。
各有好吗？
不是，我说如果你硬要比起来的话，因为拿时间来说好了，2年的话你基本上你还有时间跟心力去找下一个啊。
但是你会觉得有点鸟，就是说才
太快了，对。
Yeah.
你就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太快了，但是一方面你会觉得、OK， 这么快的话至少我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在他身上，
青春，
对。但如果是10年的话，你可能哦已经有小孩了，小孩也可能如果早生的话也长大了，你没有那么多要顾小孩的烦恼，就是你的生活已经很定型了。这时候老公如果突然外遇的话，好像是一个也是蛮大的打击，因为你太习惯原本的生活。
嗯哼，嗯，然后但是你刚刚说小孩长大其实也还没有到很大，还是小学，
对。那我觉得10年好像比较惨、欸、
如果要
以小孩为主要考量的话，因为我觉得小孩就是如果还在读小学到国中这种他们已经开始懂事的时候父母离异的话，我觉得好像比像我们两个都是可能2岁到4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我觉得我就没什么感觉。
嗯，
可是如果是小孩子在国中时期父母离异，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差蛮多，
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对，
嗯，对啊。但假如撇开小孩嘞，不管小孩的话，
不管小孩、哦，
纯婚姻状态，
哎，都好打击哦，
没有办法选哪个，两个都。
为什么不是老婆外遇？
我说可以啊，我刚刚说男女交换也可以、啊。
哦，
哪个比较无法接受？
你自己呢？
我觉得可能是样本数的问题，但我觉得结婚10年的夫妻，好像老公都蛮
容易外遇的。
不是不是，老公都还蛮有点受不了的。
其实，
所以说应该是10年那个比较。觉得有一种解脱感，但这只是样本数问题。
欸，可是我真的听很多人说，其实到最后都一定会偷吃，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什么男人？你现在要扯为男人，这个你就有所不知。
不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在职场工作的女生朋友都会分享说他们的什么上司啊，各种啊，就是不管你表面上看起来再怎么样好的模范爸爸。其实还是会有偷吃的
模范爸爸，感觉才容易偷吃吧？
没有啦，我只是因为我听到了一定是女生跟我讲，所以就是我才会说男生。
欸，但假如说今天一个男生带自己带小�孩，
嗯，
他已经离婚了，大概30几40吧，
嗯，
那你会觉得，假如他今天是一个好爸爸，你不会觉得有一种魅力吗？
有人受不了了，嗯，
大家会生气，然后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会，
就这样结束了。OK， 好，就这样。
不是，我其实个人都一直都蛮欣赏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除了不要说经济不容易，他们要一个人分饰两角，其实就很不容易啊。
Oh yeah.
你应该也懂嘛？
我应该也懂哦，对，
毕竟你也是算单亲吗、嗯、
对，
算吗？
状况比较不一样啦， 对，但是是啊，
嗯，
像我就是一个礼拜，一小时候啦，就是一半时间跟爸爸住，一半时间跟妈妈住，
嗯哼，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到分饰两角的问题。
但我妈其实小时候就会这样跟我说、欸、就是我妈都会说她其实很多时候她骂我打我啊，就是她都觉得她要一个人扮白脸又要扮黑脸、哦、
人格分裂，
就是她不能说打完我之后就把我我先说我是被打大的，她不能说打完我之后就把我丢在那啊，她还是要过一阵子过来安慰我啊干嘛的。
那你不会觉得妈妈很可怕吗？才刚打完我然后现在又在那边安慰我。
是也不会啦，但是就是就你也感觉到她其实有她的难处吗、嗯
欸、其实没有，这只是问题啊，想要提出。因为其实戴安娜一直以来感觉形象都还不错。
嗯哼，
戴安娜王妃。
对啊。
对啊，她死的那时候才欸 ,1997 年，那其实离现在也已经二十几。但那时候才三十多岁。
很年轻，车祸嘛。
对，然后她是二十岁的时候就结婚了。
对。
以后假如想讨论也可以聊一下。
你说她死亡的那场车祸吗？
对啊，很多人说是计划，因为她刚离隔年就被撞了。
而且是在一个隧道里面，没有任何的算是监视器那类的东西、嗯、对
啊，我觉得那个查尔斯的心态也蛮有趣的，也不是心态啦，就是说他明明就知道，比如他身为皇室成员嘛、
嗯、
也知道大家都在看，那他跟戴安娜王妃离婚之后 OK， 然后还真的就跟那个以前的情人或是大家一直谣传的这个偷吃对象，其实也不是谣传啦，
嗯，
已经很明确了，然后就跟他过隔几年后就结婚了，就好像也没
在
怕的，
没在 care，
没在 care。
欸，可是虽然说戴安娜王妃一生算是受到百姓们的爱戴，但英国皇室没有到非常喜欢她。
哦，对啊，因为她比较非主流吧。
对，
我记得有一张最有名的照片，我们以前有聊过说最多照片的人嘛，
嗯，
被拍最多照片的人，有，当然这很难精准的统计，但是戴安娜就是其中之一。
嗯哼，
然后我记得我印象中小时候从小到大印象最深的一张就是她算是很亲民嘛。
对，
然后好像是哈利吧，就是他小儿子的学校举办那种运动会，然后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卯足全力在那边爆冲，就家长也要参一卡的那种，他在爆冲，对吧、啊？
好可爱。
我们有一个朋友不是那个吗？他们家开幼稚园，
嗯，
然后他就说他们幼稚园有一些名人的小孩在那边读啊，然后那些名人也都会跳下去直接
爆冲，
爆冲一波，或者参加拔河什么的，
这样很好啊。
对啊。欸，可以讲名字吗？还是不行？
我不知道
名人的名字，反正也没有讲哪个幼稚园，就 Ella
哦，真的哦。
欸，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
我没有看过，
思婷之前给我们看的。
是哦，
就是真的是鱿鱼游戏，然后 Ella 在那边扛那个拔河，
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参与度、
啊、就是很参与感啊，对吧、啊？所以啊，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那张照片。
嗯哼，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主题，蛮大的主题要聊？
对啊，其实今天这些都是小菜，这些都是前菜。今天最大的主题其实也就是这一阵子最热的话题了吧，
嗯，
基本上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跟这个脱不了关系。
我们这样会不会有点像是在聊一些最近时事的感觉，但其实这个很像是我们节目会出现的主题。
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越时事了耶、
啊、
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奇异点的发生吧。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皮影戏。也太跳了。今天要聊
前面铺成这样，
今天要聊的是香水的制造。我就看到那里有一瓶了。
哦、我以为在聊披萨盒怎么折。
披萨的部分，哎，今天要聊什么？
元宇宙啦。
啊、元宇宙，对啊。
Metaverse。
Metaverse， 你刚刚怎么会开头是这样介绍？你说已经超越了一个话题。
我觉得它不是时事，因为时事，我觉得时事的定义比较像是它可能是一时的，
嗯，
它可能哦现在热门，但是你过两个礼拜听之后，它就退流行了，退潮了。可是 Metaverse 它可以说是未来十年的一个趋势吧。
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Metaverse？ 其实简单来讲，是不是有一点简单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有一点平行宇宙，然后虚拟世界，
对啊，
感觉，
嗯哼，
呀、yeah ，那最主要还是因为 Facebook 之前改名嘛。变成说 Facebook 已经不是他的母公司，变成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这些原本是同一个集团里面的，变成统一在 Meta 这个大公司下面。
嗯
，Right。
其实现在大家打开 Facebook、Instagram 的 App， 你下面都是看到那个 Meta 的 logo 跟它的名字啊。
哎、嗯嗯欸，这个超多可以讲，你要不要先讲一下元宇宙到底怎样算是元宇宙？因为我记得它有一些定义嘛。
我就先讲元宇宙这个词怎么来，
可以啊、
怎么来元宇。
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就这样出现了小热狗。
好热啊，
我们很
久要聊热狗，
我们很久没唱歌，
今天要聊热狗的制造。
好，欸，你要讲到英文的意思吗？
Meta Metaverse Verse 就是
Universe
宇宙，然后 Meta 其实 Meta 这个词不是有很多意思吗？
好像蛮多，超越是不是？
超越、元、死亡，就看你是哪个语言了。
嗯哼，对啊，所以 Metaverse 其实有点像超越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的概念，所以其实就蛮像你刚刚说的一个平行宇宙、平行世界。
嗯，
那这个词最早其实它是诞生于一本小说里面，这本小说写于1992年，我们出生的
还好，
我出生三年前，
30年前。
嗯哼，它的作者叫做 Neil Stephenson， 然后这本书的中文名叫做《雪崩》（Snow Crash）。
雪崩很有名啊，
雪崩很有名，对啊，一本算是科幻赛博朋克，就是那种反乌托邦式的小说。小说，我今天讲话就是知识师知识不分呢，
不费啊。哎，
好，我大概描述一下这本小说在说什么。它描述的是21世纪，就是未来，离我们其实不太远的美国。那这个时候的世界已经没有所谓的政府了，政府已经垮台了，这个世界已经是大公司在营运的。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等一下讨论了，这也可能是我们未来社会的发展，就是政府已经不再重要了，未来可能就是 Apple 啊、Amazon、Google 这些大公司主宰我们的生活。对，那它已经变成一个超越政府的存在。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叫 Metaverse 元宇宙的虚拟世界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很前几年的电影叫做 Ready Player One， 一级玩家。
有啊，我有看，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我看绝对超过5次。
嗯
嗯，我觉得他那时候带给我蛮多新的震撼的，然后拍得很好，故事也好看。那这个就是像一级玩家的世界一样，每一个人呢，你都是透过 VR 或是 AR 眼镜，然后你活在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里面，在里面你可以决定你任何你要的外观，你要住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你一切的生活娱乐都在上面。
嗯，
哦，我讲一个蛮有趣的设定，它唯一的设定你不能够自由改变的是你的身高。
身高定型，
就没有，也不是定型，就是你不能超过一定的高度。
哦，不能是人人都是姚明的，
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要长到200米高，这是不行的。
哦，
因为 Metaverse 它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规尺嘛。
嗯，
规尺、
规则、
比例尺。
Okay.
就你不能说我今天一个人200米高，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车子只有2米高。
OK，
就你200米高你塞不进那个世界的车子里面。Okay. 对，其实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就蛮雷同于小说写的嘛。
嗯，
就小说里面有这个元宇宙，那这本书之所以叫做雪崩，是因为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面，大财团为了想要掌控人类，他创造出了一款病毒，这款病毒就叫做雪崩。那它可以透过虚拟世界的设备瘫痪人类的心智。
对，嗯，
就你就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工具，然后大财团借此掌握。所以这本书的主角叫做 Hero， 是一个日文名称。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骇客，很高端的骇客，他创造了 Metaverse 这个世界，应该说他是创办人之一。对，那他就是要跟大财团对抗，这样的一个赛博朋克的故事。
对啊，所以他是创办人之一，但他又在反抗这些大财团。
对啊，他创造了 Metaverse 这个空间。
OK，
但是你一个元宇宙不可能只有一个公司在里面营运啊，你一定是有很多好软件公司也好啊，娱乐公司也好，你会住进在里面嘛。嗯，对啊。
Yeah.
其实像他这个故事的设定，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地方，这是1992年的书嘛，他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设定是说，社会发展到了那个时候只剩下四个最大的产业。第一个是音乐，第二个是电影类，就是影视类的，第三个是软体。
okay.
Software，
各种 App 是不是？
对对，像 App 啊，或者是任何的应用程式。
好，
然后第四种就是外卖。因为当你所有东西都可以在元宇宙上面解决，在虚拟空间里面解决，唯一不行的就是吃东西。
那就现在啊。
对啊，其实
Right，
其实就跟现在很像，你真的认真去想音乐 OK， Spotify 影视 Netflix
一直狂讲这些品牌。对啊
对啊，然后App Store
或 Podcast
嗯哼，
yeah.
然后外卖就不用说了吧， Uber Eats
U 牌啊，
美团
T 牌啊，
饿了吗？
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半只脚踏入半只脚一只脚啦一只脚踏入那个世界了。
嗯哼，
音乐好，音乐电影这些 podcast 算一个，然后 app， 你刚说的 app 就是像，比如说像聊天 app 这些都算吗？还是各种？
就只要是软体都算。
GarageBand
也算，而且未来一定有更多。其实我觉得厉害的是这个作者在1992年，嗯，他就已经差不多描绘出我们现在世界最大的几个产业了。
外卖
，right？
外卖蛮屌的，
嗯。
但你觉得大家以后？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元宇宙这个概念，那时候看到 Facebook 那个影片出来的时候，嗯，我在想说 OK， 你觉得大家真的会那么 care 吃什么吗？以后因为你看我们到时候好，假如真的大家起床然后就把一个 VR 眼镜这样套上去然后开始工作干嘛，你真的会，你就坐在那边当然还是会饿，但是你觉得你会 care 说要吃什么吗？就你的食物种类多少真的重要吗？
我觉得不会，你可能只会 care 快速。所以其实在这本雪崩小说里面，嗯，作者也写得很好，就是他说那时候最大的外卖产业就是披萨，因为简单粗暴又快速。
粗暴，
简单粗暴，
大可不必吧。
这个我刚刚说主角说 Hero 嘛，他除了是一个骇客以外，他也是送披萨的，他是披萨外送员，
okay。
而且其实我们刚开录前我们不是在有点像辩论说，因为你说欸，这样以后的人是不是都会
爆肥，
爆肥，
我刚刚我在这里我笔记上我打近视的肥宅们。没有，因为你看大家就真的坐在那边，然后可能你从小就是看着一个荧幕这样，你看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很多都已经在看着荧幕啦，
yeah。
长大然后可能还没小学，欸，我记得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戴眼镜是很少数，欸，我们一个班上大概只有两三个人戴眼镜，
我好像也是到小四小五才开始戴眼镜，
但现在我很多朋友他们有小孩的幼稚园就已经可能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在戴眼镜，Yeah， 就是已经变成一部，oh， anyway， 我的重点是说近视的肥宅是说每个人就这样子从小眼睛就不好，所以你刚说那四大产业其实我觉得眼科医生也是应该蛮重要。然后肥宅大家这我们在辩论的点是肥宅吧，就是，
就你说以后人是不是就会肥死瘫软
到爆，因为都没有在动，
我说不会吧，应该会瘦爆。
好，请说论点。
因为毕竟我也是有打过游戏的人，
嗯，你看你不不，没有啦，你最近很瘦了。
没有，当你真的毛起来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的时候，你是不太吃饭的。
嗯，
你是觉得吃饭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想要哦随便吃吃，然后快速，你也不太在意你真的吃了什么。然后我真的曾经好像在我国小的时候吧，我妈那时候好像出门，我就每天在家就一直打游戏，我妈回来的时候暴瘦了一圈。
那，啊，你都没吃吗？
我就随便吃啊，我家里有什么就随便弄一弄，蛋白粉烤一烤这样。
蛋白粉烤一烤，
对啊。
Ew。
所以我觉得如果人类真的踏入虚拟宇宙的世界的话，应该很多人会变瘦。
嗯，
我的观点，
嗯，应该是说我只能说大家对食物的要求不会那么高，
嗯，
但是应该久久还是想要出去吃一顿好吃的，
这不会让你变胖。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所以说大家对食物种类的要求，这也是有点带到文化嘛，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不管世界各地的食物很多都是带出了世界各地的文化，
yeah。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跟文化相关的产业或者是食物也会越来越少，或者主题餐厅可能也会越来越少，大家就是 90% 的时间就乱吃一通，然后剩下 10% 想要既然要出去吃就吃一个好吃的，拉开了。我觉得应该是变成说你很难去对食物有要求啦，当然我们讲的可能不是近期，可能我觉得近20年应该是还不会发生啦。
You never know，
I never know， yeah。
我觉得像现在不是很多高蛋白粉这种，
嗯，
我觉得这个还会再起飞，
就真的是纯为了维持生命而已，
yeah。
大家真的完全不 care，
你就随便弄一弄喝，这样营养素都有摄取到，
OK，
yeah。
啊，你知道那个谁啊，李敖，
嗯，
你知道李敖以前都只吃那个吗，那种什么医院卖的，他好像就是年纪大了以后了，
哦，
就他说他对食物的要求没有很高，
嗯，
他就一直吃那种好像医院卖的那种调理包，他就是超级无敌健康，但是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味道，
嗯，
他就是为了单纯他的目的就只有维持，不是不要说维持生命啊，
sustain his life，
就是他只是对啊，他对那个的要求越来越低，
嗯哼。
其实这也让我想到说是不是你之后我们一般人对物质要求越低的反而就比较不会陷入这个元宇宙或者是虚拟世界的框框里面。
怎么说？
因为比如你就是对这方面有很强的欲望，你才会觉得说在元宇宙里面什么都很新奇，不是吗？像你看我们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对于可能我自己就算其中之一啊，我对于可能物质上的欲望比较没有那么高，那我就比较不会 在比如说网络上乱买东西啊，或者是在比如打游花钱，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很不了解花钱打游戏这种事情。
哦，你有所不知啊。
哦，你要讲是不是？
没有。这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完全可以讲一整集。
哦，真的吗？
嗯。我最近其实有吓到。
怎么说？
因为我其实跟我虽然以前很爱打游戏，但那时候我就是学生而已，我也不太懂氪金的世界。
哦，氪金。我今年才知道这个词。
氪金，上课的氪，金钱的金，就是你
花钱打游戏，
对，花钱买游戏里面的虚拟的东西。
嗯
嗯，我其实最近我才明白它的市场有多么大。
嗯，
我吓到，这可以之后讲。
好啊，好啊。欸，但虽然我说戴眼镜的肥宅，但其实啊，不，近视的肥宅啦。欸，我怕大家一直听我讲这个词会觉得我在呛人，我讲的是我本人，好不好？近视的肥宅，
大家点开影片就会看到戴眼镜的肥宅。
但是。你会觉得说，其实同时医疗也在进步，所以即便你真的今天坐在一个好，不管胖瘦啦，
嗯哼，
你就坐在那边，然后眼睛爆掉，其实你还搞不好活更久，因为我们医疗也在进步。
Yeah， 欸，你知道现在很多贵妇很流行打那个什么，就是你只要躺在那边，然后你一个仪器在你的肚子上打，你就会长腹肌。
长腹肌？
就是它是被动的运动。
Hell， what is that？
就是它是靠仪器来帮你什么身体什么挖沟震动啊，我。没有打过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台中的贵妇们都蛮爱，不是台中，就是贵妇们都蛮爱去打这个，就是你不是只有打腹肌，你可以打小腿，你可以打应该不会有人打小腿，就是你可以打一些你想要
增肌的地方。
对，
那你觉得以后这重要吗？大家都在虚拟世界了。
不过我意思是说，以后你就是不用动，你就是在一台机器里面一直打那个，
嗯，
你好像就运动到啦。
那你觉得，但没有，我刚刚的问题是说，那这个重要吗？以后大家对于这种真实世界的长相，因为可能像你说的，除了身高不能改变以外，其他基本上都可以嘛。那假如说你今天在真实世界是个乳蛇，
嗯，
乳到爆，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你就一直想要活在虚拟世界，那大家可能对于真实世界的一些追求，不管是外表或是心灵的，就没有那么 care 了吧。
可是我刚说的，你说的是外表，
长肌肉也是其中，
但我说的长肌肉不是外表，我说的是维持你的身体健康。
哦，身体健康。
就因为你如果好，我们
肌肉跟身体健康不太一样。
就我们现在真的完全不运动的话，其实对身体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吧？
对啊，
对啊。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为了维持我现实肉体的健康，所以我打这些东西，
okay, okay. 就不是美观不美观的
问题。对对对对对，只是想说这样我可以活得比较久，身体比较健康而已。
欸，虽然说我们一直说戴上那个 VR，
yeah.
但是这样是不是有点歧视看不到的人？
应该说，以目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要稍微讲解一下 Facebook 推出的这个影片吗？Facebook 在一两周前嘛，就推出了这个他们未来即将发展的元宇宙世界的影片嘛。那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物品就是你的 VR 眼镜，或者说 AR， 两个不一样。那这个眼镜基本上它是不需要，比如说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我要插一根电
，no no，
到什么一个主机不用，它就是你一戴到头上，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元宇宙的世界了。
嗯，
所以应该说以 Facebook 现在目前提供的这个眼镜的方式。看不见的人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进入？
对啊，
他现在所提供的元宇宙世界。
嗯，对啊，所以说你也觉得是歧视盲人？
我觉得不是歧视，只是第一步的话，好像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
嗯，这个应该有方法解决齁。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方法解决。可是如果你说盲人 OK， 可能享受不到，但是这对于可能瘫痪的人就是一个很大的，
嗯哼，嗯，
欸，其实有点像阿凡达，阿凡达男主角就是下半身瘫痪嘛，
嗯哼，
那他装上了这个阿凡达的肉体之后，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奔跑。Yeah,
true，
嗯，
对啊，我可以先打个岔吗？所以说这个虚拟世界是变成，因为 Facebook 算是带动，算是让大众有点认知到这件事情嘛，
嗯，
但像其实虚拟世界的这个概念，从游戏啊什么的，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
对，
但是 Meta， 我觉得 Meta 最大的一件事情在于说。他把以前可能虚拟世界都是拿来打游戏，
嗯，
或是你知道那个 Minecraft 啊干嘛的，
yeah.
来盖一个自己的城堡，或是甚至你讲到最近的那个叫什么 Switch 的那个游戏叫什么动物的那个动物森友会，
oh.
有点像是你知道自己的岛啊干嘛，但以前都是比较游戏感，但是 Facebook 有点是把工作，因为人我们一天花了可能大部分三分之一的时间，
嗯，
在工作，有点把工作带入到这个世界，那可能以后不管是五年十年还是更久。就起床好开始工作，那你就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进行。
嗯哼，
尤其是最近疫情的关系嘛，让大家知道说，欸，意识到说，欸，你其实不需要到办公室，你也可以把多数的工作完成。我讲的是特定的行业啦。所以说变成 让它无法取代，让它不是只是一个游戏的形式，让它更无可避免。这样以后的我们，不管我们想不想，可能都一定要变成这个的一部分。
对啊，
其实这个再加上最近也已经讲好几年了，就人口老化的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以后的世界真的很恐怖，因为在于说可能大家都不想再结婚就算了，甚至生小孩，因为你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虚拟世界，谁来带小孩啊？所以说会不会变成大家生育率下降，然后大家都活越来越久，所以人口结构的大改变之后，导致说生小孩的人反而是那种可能你知道宗教特别狂热分子，或者是不管什么教啦，伊斯兰教啊，基督教等等，其实天主教甚至都是，就他们的教义里面都有讲到可能家庭观念嘛，
嗯，
传宗接代生小孩。所以说其实这个 Ben Shapiro 就是一个算是美国右派分子的一个大哥，他有讲到，他说其实到以后真的可能大家都不生小孩，多数人最后真实世界只剩下那种虔诚的宗教主义者，因为他们就是很 follow 自己的教义，然后就觉得说哦，一定要生小孩，一定要生小孩。那一些可能无神论者或者我们一般人就对于这个可能不会那么在乎。
嗯，
对啊，其实这样想也蛮恐怖的，就以后的世界50年后的年轻人都是这些反而是非常非常宗教狂热的人。
但我觉得这你要说因为宗教狂热所以他们就不会进入元宇宙的世界吗？我不认为。
嗯，哦，对啊，只是他们同时因为他们对真实世界的这种信仰还是很强。
我觉得不一定耶。
你说可能你今天是一个可能摩门教徒。
如果今天我好，我假设我摩门教基督教 whatever， 我把我所有的宗教活动都移到了元宇宙里面了，那我其实也是在元宇宙里面生活。
所以他们也在元宇宙里面生小孩。
生小孩我不知道，但我们其实开录前我们也讨论到性这件事情。
Yeah.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哦，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吃饭，你吃饭你还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吃嘛。那性呢？做爱呢？
我觉得性完全可以被这个取代。干嘛？
Damn.
不是啊，不是啊，你仔细想想看啊，就是我今天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我可以跟比如什么女优好了 ，whatever。
好、oh.。
他假如啦，你就这样带上去，然后你就跟什么你自己想要的女优，然后可能有一些、
欸、这是什么小玉的那个新闻，你知道吗？
哦、
换脸、
哦、那个deepfake
是什么 deepfake 技术 ？Oh my god！
然后你知道身上在绑一个什么奇怪的机器？
你说屌上面插一个什么东西？
不一定，
你刚刚是这样讲的，
身上绑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那这样就搞不好就解决了你的性欲
的需求。
对啊，
其实我刚开始我其实想说性应该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吧，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嗯，的肉体的交流
当然啊，
可是你刚刚又讲说是不是弄一个什么机器，然后你其实可以享受到一样的快感。
对，没有办法取代，但是这个快感或者这个兴奋感是可以被复制的、嗯、
我就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可能、欸、
嗯
嗯，
对啊，我觉得性倒是
高级自慰体验，
高级自慰体验
让你连真的性都不想要有的那种。
那这样特种行业工作者是不是都要失业了
啊？有点意思。而且如果是技术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搞不好两个人可以在虚拟世界交流啊，就是虚拟世界 have sex、嗯、然后你就不用担心避孕的问题了。
哦，纯肉体交流。
对，你可能两个人都弄一个
虚拟肉体交流，
对，就两个人都弄了一个什么装置、
哎、
然后你可以体验到两个人真的在做爱的感觉。
嗯哼，
连避孕都不需要了，
哇、wow、哦，
直接没有小孩。
那这样，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太多可以讨论了。
因为其实网络上你要去查元宇宙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不管是 Facebook 丢出来的大家讨论的。可是我觉得元宇宙我们现在讲起来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定论，我们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在那边丢一些想法，就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说，哎，你们心目中未来元宇宙如果真的出来了，你觉得？你觉得对，你可以预测一下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嗯，我前几天有听到一个经济学家，他直接这很久以前 Thomas Sowell， 然后他是讲说、嗯、他原文讲的比较好笑，但是我稍微翻译是没事干的人迟早会占用一般人的时间就是说我也不要说大家在元宇宙是没事干啊，可能 一般人像我2021年的我可能就觉得说哦，这个就让他自然发展，可能某一天我会加入，某一天我会怎样，但目前我还好。甚至可能之前像虚拟货币啊或是 NFT 的东西，我也是没有特别的去钻研，或是特别没有特别想要加入。
我们快要被时代淘汰了。
对，但是没有但是说迟早这个会占用到你的时间啊。
你是说
不是说完全取代，但是你是这是无可避免的。
我觉得这也不叫做占用吧， 但就像你说
占用啊，
你的占用是什么意思？你说元宇宙占用你的时间？
不是，就是说这些人在虚拟世界创造的任何事情，迟早我们都会参与到。
嗯，
就像很多人 Facebook 出来的时候坚持不用 Facebook，
yeah.
然后 Instagram 出来坚持不用 Instagram， 抖音出来坚持不用抖音
，me，
yeah， 或者是你知道任何社群软体，我记得那时候 Line 十年前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用 Line，
嗯，
因为就觉得说 Line 好像会什么偷你的资料啊，
哦、
whatever，
对对对对，
现在谁不用？你懂我意思吗
？Yeah，
yeah， 所以说。迟早会发生，我也不是说没事干的人啊，
我觉得不是没事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社群啊，因为人就是群体的嘛，所以你大部分的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生活，你一定会不知不觉进去。就像你说，如果你不是要去，假设对你来说元宇宙是一个玩乐的地方好了，可是像你刚刚说 Facebook 现在的切入点是工作，他创造了一个叫做 Horizon Workspace， 你可以在里面开线上会议。如果今天你的公司说我们现在不用 Zoom 了，我们现在就用 Horizon Workspace，你也会进去啊
？Yeah, exactly. 对、yeah. 啊，
对啊，
所以说迟早啊。
嗯，
现在大家是不是也对于隐私这件事情想法蛮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就坚守自己说，我就是什么都不要 sign up， 我就什么都不要报名，什么都不要注册，
啊、
但搞得好像自己的隐私真的非常重要。确实，隐私是可以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好像也觉得，我觉得多数人啊，现代人就觉得好像也没差啊，我是有什么秘密，你懂吗？
Oh,
不是每个人啊，我讲的是大多数的人，就可能心里会有点排斥，但是想说 I mean like what's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就最严重到底是可以怎样。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心态，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一部社群纪录片叫做 Social Dilemma、
yeah.
那部片也是把你的隐私讲的说哦，这些社群媒体就是怎么样剥削你的隐私啊，但你看的时候觉得哦 shit 真的有点可怕，
对，偷我的资料，
但下一秒你还是继续滑 Facebook，
嗯哼
yeah nothing changed。
对啊，所以说我们的隐私到底有多重要的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 What's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就是你看不到说到底啊就会怎样，
最坏情况是怎样，
对啊，最坏是怎样，好像也不会怎样
对，我们不是这个立场啊，但是
你其实很难看到，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发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就是你的隐私再怎么样被交流你都看不见啊、
嗯、
你就很容易忽略。
那你会不会担心像安全的隐私以外的安全问题、
嗯、
我讲的问题是指的是说像前几个礼拜不是 Instagram 突然当掉吗，
嗯，
你可以想想看要是这个持续发生个一个礼拜会怎样吗，或是一个月，更极端一点是整个比如说网络，当然这是超级无敌极端啦、啊、但假如说今天真的没有网络了、嗯、for a month 一个月，或是没有 Instagram 没有社群媒体 for 一个礼拜，多少人的生计就垮了
me
对，
其实我觉得也不要说 Instagram 有时候会垮，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 Facebook 丢了 Metaverse 这个大饼出来，他如果大家有看影片的话，他把这个饼画得非常漂亮，就一切都非常的梦幻且美好，
我觉得看起来超假的，
对，但是你想今天连 Instagram 都可以当机，那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活在 Metaverse 里面， Metaverse 当机
It's gone, it's over，
像 Ben Shapiro 他也有讲到，这是不是就很像是你往你的生活里面投了一颗原子弹，所有的东西就可能会一夕之间大乱、啊、
但其实好像人现代人的，你有觉得现代人的适应力比以前强吗，还是其实更弱了？
我觉得人类的适应力一直都很强、欸、
但比起以前呢，
我觉得是差不多强的、
欸、你觉得适应力强是不是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因为比如说疫情嘛，又回到最近疫情，我觉得疫情绝对有加速这个 Metaverse 的发展，甚至区块链啊 NFT 这些东西、嗯、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适应力强的我们在疫情，比如说疫情发生之后所有人改到线上工作，或者什么事情都改成不用面对面接触，好像大家也就习惯了、欸、像现在你回想看，你还可以记得两年前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吗？就完全是 pre-COVID 疫情前的样子，大家好像不会太想念那样齁，
会啊，
就是会想念，但是不会到说一定要回飞回去不可。很多人也是现在觉得说，哎、欸，好像这样也没会有影响，但是还是可以接受，你知道？不满意但可以接受。
应该说不满意，但你只能妥协。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你说现在，如果回到可能台湾五月那时候真的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啊。
当然 ，Facebook 那个影片里面讲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
嗯，
但是像这些小说啊、电影里面讲的，都好像是一个很凄惨的社会，然后完全没有政府，大家乱做事情。就不管怎样，好像人类都还是有适应的方法。那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反抗一些比较大的潮流的改变， 像是不太好。
大的潮流的改变，你说像科技的发展这种，
就有点无奈的心态，对于很多人来讲吧，就好像不得不接受，但接受之后好像发现没有那么糟，然后就继续，你知道，一层一层的往那个方向去走。
我觉得你如果要说从以前人类的社会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它科技绝对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嘛。我觉得你很难定义说现在社会跟以前社会比起来到底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就是它就是不一样而已。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说因为科技发展到现在这样所以比较糟。其实讲到就是元宇宙的概念，我其实也想到了生死这件事情。
怎么说？
就是会不会以后死亡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像你刚刚不是在讲说诶，以后会不会因为医疗很发达所以人可以活得很久，然后你可以可能继续就活在这个元宇宙世界里面越来越久。可是我觉得当人类真的所有的人都进入到元宇宙去生活的时候，死亡好像就不代表什么了。因为今天假设好，我 Iris 我在元宇宙里面生活50年好了，我有50年之间我花很多时间在上面，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嘛，所以我其实所有的行为它都是有data， 它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只要有 data 就会可以有 AI 的眼镜，
有数据就有，
对，你就可以
人工智慧，
对，你可以用数据去衍生出人工智慧，所以我这个人的个性也好，我的消费行为也好，我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可以被 AI 推算出来，以至于说等到我的肉体死掉了以后，我的 avatar 还是可以活在元宇宙里面。
avatar
就我还是可以有我这个角色在元宇宙里面啊，我的孙子想要找我讲话都没有问题。
好可怕，
还是可以过来说阿嬷你对这件事情怎么想的，我还是可以回答他欸。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去想的话，我会觉得会不会这样发展，
所以比较不会有那种可能纪念意义的东西，对不对？就可能现在一个人死了之后，我们可能会立一个铜像啊，或者立一个干嘛的，或者可能会有一些他的你知道纪念，以前这种东西也不存在了，是不是？
以后李小龙完全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复活，你可以直接去跟李小龙开个聊天室吧。
Oh my god！ 其实这点还蛮可怕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已经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以前比如说拍一张照片，在阿嬷那个年代，那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Yeah，
right。但现在照片你拍了那么多，你根本就只是有些人可能换个手机，就整全部的照片就不见了，那好像也没差。我记得我大学那时候换了一次手机，但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把全部的东西复制到另外一只手机，我都一直想说之后再用之后再用，然后之后就没有用了，所以我可能有一年多的
照片
影片 I mean it's somewhere it's 就可能在我电就我电脑的某处，但我就觉得那好像没有也没关系耶，
然后我也难过耶。
但这个又回到我觉得又更是就我刚说的可能对物质也不是不能说物质吧，
我觉得你要讲是不是因为照片太容易取得所以它消失你也不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照片是让你提醒说哦对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哦呀回忆回忆，但是好像也不需要历历分明，好像也不需要每天每个每月每日发生什么事情都记那么清楚。
yeah，
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好像也不是必要，就有点像是可能打扫吧，就有些东西舍不得丢的感觉，但以后是不是对这种现象
会
越来越少，
你说就不会有人想要用什么照片来保存，可能就直接你我死了之后大家就是还去找我 avatar 讲话这样子，
就反正就是这个人好你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任何可以拿来纪念你的东西就在同一个地方，就好像不需要人人都留一张你的照片，比如说你今天看到奥巴马本人好了，你可能会想要把手机掏出来拍一张照片，
再
以后就不会啦，对吧？
我直接把 avatar 叫来跟我聊个天，
或是像你看以前我们不是说可能你今天遇到一个名人你可能不会想要他的签名，你会想要一张跟他的合照，是因为那个 moment 被你 capture 了，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时刻被记录下来。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对于这种事件会有那么大的重视，因为以后也不会有在虚拟世界，你也不用你知道走来走去旅游跑来跑去嘛，你就瞬间移动到那里去了。
对，
你就瞬间跑到可能 Michael Jordan 的淋浴间。
其实这个也是，如果大家有看一集玩家电影的话，跟Facebook 推出的元宇宙最不一样的地方，一集玩家的电影里面主角他要在虚拟的世界里面移动或做什么，他要在一个跑步机上面跑步、来达到这个移
动
的效果、可是 Facebook 推出的这个 Metaverse 元宇宙它是没有这种你还要在那边自己运动跑步的概念，你基本上你都已经到一个虚拟世界你就瞬移，你今天想要去哪里你随便就像你点开一个新的网页一样，你一做一个小举动你就到了。对，所以这就是 也是像你刚刚说的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回到你刚刚有稍微提到时间的概念嘛，就好，我假设我今天死了好像等于我没死一样，所以我死亡的时间变得不太重要了。我今天看那个 Facebook 他们在介绍他们的元宇宙的时候，他也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教育层面，好，人类以后要学习，如果你把你的学习移到元宇宙上面的话，那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层级。你今天想要看木星，你就把木星拉过来看。你今天想要看史前的罗马，它里面就有一段展示影片，就说我今天想要去看史前的罗马，我直接就是瞬移到那里啊，我可以看当年的罗马人都在做什么，我可以逛他们的市集，我可以看一个建筑物从零到有，我按一个按键它就会播给我看从零到有怎么盖起来的。所以这对于我一个旅行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因为我其实自己常常在想说，我现在会想要去这么多地方旅游，是因为我知道很多文化十年以后就会消失了，我想要在它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去看它，去记录它。可是它一推出这个概念，我就想说，那人类以后除了可以穿越，我们搭飞机可以穿越空间嘛，我们也可以穿越时间了，我们可以回去看200年前的文化。然后你真的可以就在那里看展示的人在做什么。
欸，很多人要失业了，这样一些文史工作者啊，或是你知道旅游作家失业，
就是他真的会对很多产业造成新的转型。就像好拿旅游作家来说好了，我没有办法保证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旅行还重要吗？你肉体的移动还重要，还是你其实只要在元宇宙里面你去体验那些新的地区就好了？
稀有性会越来越少，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好不容易邀请到 Iris 来我们的这个地方演讲，可能你其实没有那么难得，就是其实很容易到，然后你可能一讲可几万人都可以同时看到。其实现在就有一点啦，只是用视讯的方式。
对，
但以后就是 you can be there， 而且还不会有空间上的限制。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讲了蛮多观念，可能很多是错的，或者说可能很容易是根本现实发生之后十年二十年以后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但我觉得我们这
一
集就
是一个讨论，
抛砖引玉吧。
抛，对，真的是砖来砖去。
就是我们两个也算是想象力丰富的人，好奇心丰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完全新的产业跟概念，我们就一直想说它有什么可能性啊。
但这样想象力是不是会降低啊？
我觉得不会。
不会吗？因为你刚刚说木星什么的，你就直接拉过来看。
但是其实元宇宙现在最缺乏的东西就是一个创作者们的注入啊。因为 Facebook 它没有办法一个人创造整个元宇宙，元宇宙的完整一定是当它建造出一个平台之后，像我们今天有 App Store， 当 App Store 推出了以后，所有的 developer， 所有的工程师也好，设计师也好，他们来开发软体，他们来创造游戏，创造 Instagram 也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Facebook 他们现在在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之后需要大量的创作者跟大量的工程师也好在上面创作，所以想象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创造能力还是非常重要，只是他们的想象跟他们的创造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看像现在随便 Google 都可以查到资料嘛，反而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也有很多实验，很多其实实验都做过这个，就是你会记得这个东西在哪里可以找到，但你会忘记它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以查到比如说戴安娜是哪一年出生的，但我会变成很容易忘记实际上它是哪一年。我知道说我今天要做的是按下打开手机按下 Google 打戴安娜，然后会出现她的资料，但是我不会去实际记得说她是1961年出生。
你就觉得我忘了我再来查就好了。
对啊对啊对啊，这好像有跟也有动物的实验，就是说动物会记得在哪一个篮子里面有这个信封，但它不会记得信封里是什么什么图案。
我觉得蛮合理的耶。
Fuck， 好可怕。
因为其实像你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戴安娜王妃吗？我说我略懂，是因为我听过一整集关于戴安娜王妃生平的 podcast。但我其实老实说内容我现在只记得起来 20% 吧，但我就知道我要去哪里找到这集 podcast。
应该很多人对于我们 podcast 就是这样觉得吧。
哦，对啊。
啊，就那个那一集在讲什么什么。
你连举例都举
不出
来。
那集
六九吧，六九。
元宇宙嘛。对啊，哎，我只是爱困啊。
哎，我们今天录这一节目的时候，确实真的很想睡觉。
对啊，我今天开了一整天的车，还有工作，
好辛苦哦。你去南投，以后不知道还需不需要这样子。
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
嘿，好啊，我觉得元宇宙再聊下去，你可能要脑袋要宕机了。 我们元宇宙先聊到这里，因为它绝对是一个未来可以一直拿出来讲的话题。
对啊，这只是一个，只是因为我们可能看了一些资料，看了那个影片，然后有一些有感而发，
嗯哼，
提出一些讨论的点。
我不知道大家对元宇宙有什么样的想象，但如果你有任何的讨论，欢迎跟我们提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
我们今天只是单纯就一个点，然后无限延伸嘛，然后像我讲的，可能很多几年后再回来看，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在讲什么北极话。对啊。
谁是预言家？
谁会？但是你看，你听了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在讲这个，势必会有一些希望是可以触动你的一些
想法。
那你想要聊一下梅艳芳吗？
阿妮塔吗？
阿妮塔，
欸，我们两个几天前去看的吧？我其实蛮推荐的耶，
大推啊，大推特推。
我觉得他拍的非常好，其实他片长还蛮长的耶，好像150几分钟啊，
两个出头。
两个小时多，对。然后我觉得他交代的蛮，就是其实梅艳芳不是我的年代，那我对他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觉得我真的好像走过了他的人生，然后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我只有两个 take away。
我还以为你要两字评语咧。
哦，没有。欸，两字评语 ,showtime。
showtime!
我觉得梅艳芳就是一个标准的，就像 Michael Jackson 一样， like, 他们出生就是They're here to put on a show.
嗯，
他们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你有没有看过他上那个好像是香港应该是什么新人歌唱大赛吧，那时候才18、19岁。我那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他18、19岁。感觉根本是他的演唱会。因为他是来他就是来这里表演的。
On the stage.、嗯、
其实 Michael Jackson, 梅艳芳他们都是从小开始表演嘛。甚至像很多人会把梅艳芳跟他姐梅爱芳跟还有台湾的江蕙。江淑娜就两个也是姐妹，江蕙江淑娜比较，就说呀， yeah, 他们就从小唱到大，所以你其实听梅艳芳那时候才18、19岁，她唱歌你是听不到她呼吸声的。你看我们连录 podcast 都喘成这样，呼吸声这种东西它是已经收放自如。那其实江蕙也是啊，
技巧
技巧的部分，
我一直听到演员的呼吸声。
嗯，其实梅艳芳有很多的记录嘛，像是演唱会，她应该是华人女歌手里面有史以来最多的。
红磡体育场、
yeah. 然后你看他最后是他40岁就过世嘛，子宫颈癌，但那时候他身体这么差，然后还可以唱到
最后一刻，
史上最多场哦，对，他唱到最后一刻呀， yeah. 他最后一场演唱会唱完下个月就挂了，就过世了。哇、wow, 就这个人真的是出生一出生就在来表演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啦， showtime。
嗯哼，对
啊、yeah.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他这个人本身吧，大家不是都说他是香港的女儿吗？
yeah，
代表了一个香港一个时代吧，从80、90那个时候，还是 Y 世代，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想睡觉吗？
突然醒过来，yeah. 然后他有很多的行为啊，比如说像 SARS 那时候嘛，他生涯的最后，然后9.11地震啊，对台湾的一些对台湾啊，然后再跟之前一些香港演艺圈只要有人遇到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刘嘉玲之前的什么偷拍事件等等。就她算是一个大姐啦，大姐的感觉。
就她很愿意为社会或是为朋友发声。
嗯、然后冷知识，全世界只有欸，香港只有两个人有个人的雕像铜像。第一个就是
李小龙。
李小龙，第二个就是梅艳芳。
以后我也可以跟梅艳芳的 Avatar 讲话了。
大姐。欸，而且她算成名的很早欸，她那时候先唱歌开始嘛，然后之后开始演戏。嗯，但是他有一点跟江蕙也蛮像的，就是他们都自己说哦，不要再领奖，这个是什么 GOAT 啊？这真的是史上
领到手软，
史上就是你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说哦，我不再领了。然后那时候他才20几岁，不到30，就说呀，拜。
如果你看电影是很容易哭的人的话，推荐带卫生纸去看这部电影。
我一定说推荐戴安娜。
不是啊，我那时候就知道这部片可能，因为我其实有先上网查了一下。我去看之前我有看了一下梅艳芳的生平，我就知道嗯，以我的标准我应该会哭爆。
yeah.
我果然带了刚刚好的卫生纸，就抽到最后一张吸完最后一滴，我有点骄傲。
欸，讲到表演，其实那时候不是很年轻就上红刊吗？
对，
好像我记得是谁讲的，就是他从那时候开始才有演唱会，才有变成四面开唱，就变成 3D、oh. 有点也不是 3D 啦，就是不是只是一个台上台下这样子而已、嗯、而是有上下左右前后，变成一个立体的演唱会感，因为他的表演太华丽了，
对
不
对,
對, 對, 對，太声光效果等等，就真的是 Michael Jackson 那时候的感觉。
嗯、啊、 其实我还蛮喜欢电影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有些人你是不忍心看他们老去的，他们在他们最美丽的时候离开，反而你可能会觉得这样是好的。我这不是他整句的原文，我只是大概记起来这样
广东话的部分。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认真想，很多我们记忆中真的在他最花样或是最该绽放的年纪去世的艺人，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也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张国荣跟梅艳芳就是同一年嘛，
对，
过世的。当然张国荣是跳楼，那又不太一样。
电影里面也有演到这一段，嗯，我也是爆哭了一下。
其实我常常，对啊，其实我常常在想的一个就是披头士的关联。像你知道，比如说约翰·兰侬就是也是40岁就死了嘛。Paul McCartney 算是披头士，现在
还很活跃，
还很活跃
的老人。
对，但两个人，我觉得历史评价上可能最后会差不多哎。就即便 Paul McCartney 保罗·麦卡尼比他多活了40年，
好像也没有赚到什么。
当然还是有啦，但是保罗·麦卡尼现在就是一个可能英国摇滚的象征，第一人、第二人这样子。对呀，但两个人的评价还是有差别，没有谁比较高，谁比较低啦。我也选不出来，但是这个可能留待之后那一集。
我觉得以我一个披头士麻瓜来说，我就会觉得 John Lennon 比较有那个 icon 的感觉，比较有那个更具代表性，
偶像感，也不是偶像，
我就觉得他更象征，对，更具代表性。
对啊，所以说你要怎么讲？还有哪些例子是这样的？
很多啊，
Kobe。
Kobe Bryant 当然也是啊，
Kobe Bryant 也是41岁。
对啊，还有那个很漂亮的性感女星啊，
马丹娜啊，不是马丹娜，sorry，玛丽莲梦露。
呸！
我说我想睡。
对，玛丽莲梦露也是啊。
哦，玛丽莲梦露那时候也是36吧？
就你真的就会记得他们最美丽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啊。
欸，你知道玛丽莲梦露现在活着的话几岁吗？
多少？
96吧。
哦，
96岁。
奥黛丽·赫本活到几岁啊？
奥黛丽·赫本啊，赫本，霍，哎，我醒了。奥黛丽·赫本活比较久啊。哦，奥黛丽·赫本活到64岁，再已经90了，也是90以上。
哦，对啊，
你看戴安娜跟女王，当然是不能这样比啦。女王现在女王应该快100了吧？
女王真的很会活哎、欸。
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那时候去英国，那时候是纪念她登基50年。要不然60年，对，60年，
好厉害！
现在已经又70年了。
女王现在95岁、
欸，女王跟玛丽莲梦露是同一年生的
哦，1926
年，
哇、wow, yeah. ，这你也知道？
你看我就是，虽然说
我年份大师，
我知道他们是不是年份大师？就我这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我那时候在举例就在想这个，就我会知道说戴安娜查一下，我会知道她大概几岁，我会想要把她也不是背起来，但是就尽量想要知道。不要太依赖。而且我不是有跟你讲过说我很喜欢看一些人的比如说维基百科或是一些生平。但生平的同时我会想到说噢、哦、他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那时候才几岁。然后可能投射到自己的身上。说噢、哦、我现在27岁 ,26 岁那他们26岁 ,27 岁那时候在干嘛，就去想一下这些事情。像女王26 27岁就已经在女王了。
就已经在女王女王是一个动词。
Keep queening， 一直女王，
一时女王一时雄，
独女王不如众女王。哎呀，推荐啦、啊、推荐梅艳芳。哎、欸，要不要 call out Anita？
真的吗？
她会不会吓到 ？Call out 跟我们一起看电影的 Anita。
哎、
欸，哎、欸，
嗨。为什么用电话？
你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在感冒。
哈，
真假的？
欸，最近超多人感冒的，秋天。
哦、oh. ，
对啊，我还大发烧。
不是秋天、啊，
oh,
冬天，讲错了。
没有 ，Iris 是想问你说，你觉得电影好不好看？
你们在干嘛？我的天哪！
怎么样？好看吗？聊一下，你觉得电影的 feedback
还不错、啊。
怎么说？
欸，我其实蛮惊讶 ，Anita 一走出场就说我们去拿海报。
哎呦，
为什么？
我想说是觉得多好看才会想要拿海报
哦、oh, 没有啦，我只是知道有海报可以拿。
所以电影本身你觉得还好？
很感伤。
怎么啦？
你们到底在干嘛、
啊、闲聊啊。好啦，你
什么？
你感冒，晚安。
欸，你们真的很可怕。
欸，你传那个梅干菜什么事给我？
不要闲聊好不好？
我觉得那个梅干菜真的很好吃啊。
欸，你都怎么煮那个梅干菜？
好，我觉得你们聊够了。
你就炒鸡肉或是你拿来炒蛋都好吃，炒猪肉也好吃。
欸，其实上次我吃到。
对啊，确实有吃到。
欸，那个真的蛮好吃。
好，你说什么？
我说你就单纯加那个东西，没有再加其他的。
不用，完全不需要，它完美。
是哦，
对，超好吃。
Okay.
啊，所以你本身没有加什么调味啊？
没有，我就单纯拿那个菜来炒。
太赞了吧！黄汁
没办法大量生产。
哦，好吧。
OK，
那我先来个一打。
谁是用一打来算梅干菜的？好啦，没事。
大家都不要把我声音加进去哦。
拜拜，
拜拜，
晚
安，
早日康复哦。
好啦，梅艳，欸，梅艳芳 OK。
梅艳芳怎样子？我们就推荐大家去看。
我觉得我们录太长，对，
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已经过了12点，
没有业配，我们自己觉得好看。好啊，
无用之商部分，
斑马无用之商。
这礼拜来自好邻居，他叫好邻居，哎，郝伯村的，啊，好。他说：“来，你讲，你念。”
好，他的问题或是困扰是：住在我对面的邻居，括号窗户可以看见对方窗户的那一种，晚上会边播放音乐边唱歌，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开窗户的关系，所以超级大声。括号我试过自己关窗户，但还是有声音，不知道能不能算上吵，因为他都是播抒情歌比较多，但还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不尴尬，或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知道自己有一点大声呢？如果是两位主持人，会怎么跟他搭话，或是让他知道呢？因为是对面的关系，所以其实是不同的大楼，没有办法跟房东反映，也没有办法贴字条提醒他。
嗯嗯，哦，他下面有写说：“谢谢你们总是分享好多有趣的新知识，也让我们也收获很多。”
颜文字，
颜文字
很可爱。
对啊，哎，其实。其实是不是可以唱回去啊？没有，真的啦，没有。我刚刚想到了一个状况句，就是说隔天你就找你另外一个朋友来，或者你的室友或者家人，你就来演一段。你们其中一个人就开始播音乐，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哎，来唱歌啊！”然后你就说：“哎，这样子会不会隔壁都听得到我们在唱歌？”
你说故意讲超大声，
对对对对，隔壁但隔壁会听到。你说不会啦，
还要拿麦克风讲，
不会啦，那么远怎么可能听得到？就演一段让他听到，说明明就听得到。那这样就化解了。演一段，演一段，唱回去，
然后你们就开始播 metal 这样。
没有，不用真的演，但就让他知道说啊，原来是听得到的。因为他肯定是，我相信他是不知情啊，应该不会到故意吧，没那么无聊。还是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因为他感觉是不想要面对面跟他尴尬。不然其实也是可以设，不要贴纸条的话，贴纸条的话可以用
射飞镖、
射纸飞机过去吧。
哇靠！
对啊，
欸，你知道他打这个让我想到一部 MV 耶，你有看过泰勒斯的《You Belong With Me》吗
？You belong， 怎么唱
？You belong with me 的那个，
哦，我乱唱。
反正他就是跟一个男生是邻居，然后当然他不是唱歌吵对方，他们两个是就是窗户看得到对方的窗户，所以他们都会写大字报聊天。
哦，
对，他就会拿一个超大的画板，然后在那边写字跟那个男生传讯息这样。我想说，如果你是不是也可以写个大字报，
我用贴的，
对，
那跟字条是一样的意思啊，只是比较大而已，
就是对啊，就让对面可以看得到嘛。
那搞不好对方没有在看，没有看过来，对面的阳台看过
来，看过
来，嘿，看过来，看过来，哎，
还是你就播这首歌播超大声，
震惊哦，好有暗示意味。
然后他看过来说：“你太大声了。
”我左看右看啊，应该可以。我觉得，哎，那这样以后是不是应该不会到尴尬吧？因为你是带有好意的劝导。
对啊，
那你那张字条你会怎么写？
不好意思，音乐可不可以小声一点？这种啊，
嗯。我觉得对啊，为什么这有什么好不能直接讲？假如说我会直接讲，
可是他一直说他就是跟他住不同的大楼，所以他没有办法直接联络到这位住户。
嗯，应该可以看得出是住哪一栋吧？
我觉得可以耶，其实你稍微目测一下他在几楼，哪一栋，你去跟那个管理员说，哎，你们某一间的住户音乐实在太大声喽。
哎，这很像一个海龟汤哎。
Oh shit！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在。你知道我在讲
什么？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
哦，对。
反正我觉得这不会太难解决，老实说。嗯，
对啊，嗯，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可以的。而且，欸，你看现在就是已经慢慢的大家会有一种 不知道怎么跟现实生活的这种尴尬相处。
对耶，
完了完了完了，
脸皮不够厚吧？
那你觉得元宇宙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你说对面的邻居太大
唱歌，
但元宇宙应该就是大家会戴耳机了吧？就是
你说在虚拟世界戴耳机还是现实戴耳机？
现实戴耳机、啊
欸。那其实这样的状况也很可怕，你可能家里招小偷，你都不知道。
Holy shit！
对啊，
我刚刚那个音调怎样 ？Holy shit！ 对耶，有道理。
嗯，啊，今天也录蛮长的。
嗯，
谢谢大家。
好啊。欸，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回答的好不好、欸、或是听众听到这里你有任何的建议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帮忙转达给这位听众。
我完全是会直接跟他讲啦，要不然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演一段，就让他知道说其实是听得到的，因为你不是有恶意的，因为你也唱抒情歌嘛，
就真的大声喊说不好意思，你的音乐真的他妈有点大声。
不用他妈。
嗯，好、欸、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等一下吃什么呢？
吃稀饭好了，太晚了，不能吃太多，
配肉松咸蛋咯。
Thank you。 吃披萨。
吃披萨。
吃披萨啊，现在 Thank you 有点敏感。
对，我刚刚其实也心脏跳了一下
啊、哦、对，
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
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